创世纪第五章，这章圣经就是神与挪亚缔约，神与挪亚和地上一切的活物缔约。这个约也是很要紧，这个约是神和洪水以后的人，是吧？就是说可以说是新时代的人，也是人类的这个祖先。我们现在的人类的祖先就是挪亚和挪亚的儿子，就是挪亚和挪亚的儿子。神怎样和这个挪亚和一切的活物立约，这个立约就表示是神的爱，神要赐福，所以神立约，而且这个约也是永远的约，是永远的约。神与挪亚立约，那对于挪亚和挪亚的全家来讲，在这张圣经也应该是守约、听命，也应该是出了方舟之后，应该是谨守、警醒。所以我想，这张圣经对我们的教会来讲，应该是谨守、警醒，谨守、警醒。不是出了方舟了，我们就可以大大放松。可连挪亚今天啊，都因为喝了酒，甚至吃身，在家庭当中可以说是留了破口，也是人类第一次给我们看到因酒而早死，因酒啊而丧生，给家庭留了破口，也给自己留了破口。所以这都是我们的警戒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张圣经，神赐福给挪亚，怎么说明神赐福给挪亚？第一段就是神赐福挪亚，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一节到七节是神赐福挪亚。在这个神赐福当中，也有挪亚该尽的本分。人应该尽的本分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听主的话？神赐福人呢，应守护主的那个命令。因为这里在神赐福当中，也给我们看到了有一些的是禁令，就是不该做的事情。那我们也要留心啊，一面是神的赐福，一面人呢是应该什么？应该守护主的那个命令啊，不要违背。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一个神对他们的要求，神的赐福也加上了神对他们的要求，神的命令。神怎么赐福呢？因为挪亚是神在全地特别拣选分别出来成为虔诚的义人，神把他留下，留下了他和他的虔诚的子孙。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个第一节告诉我们的，这有八个字，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个是什么呢？是出方舟的使命。神对人类出方舟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当时的人只有挪亚一家，不是让你们一家很好很快乐，出了方舟了死里逃生就完了，而是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也就是给我们看到第一章，亚当夏娃被造以后，神给亚当夏娃也是同样的提出来，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是神在人身上的要求，因为神造人就要人繁殖，遍满了地，充满了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来荣耀他啊，来荣耀他，来称赞他，来传扬他的名。所以这里就提到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就是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神的赐福，也可以说一边是神的赐福，因为神不赐福也不会生养众多。真的，生子子成孙，一代一代又一代一代，而且能够遍满了地。这个遍满了地后面也提到了，意思就是说挪亚的三个儿子以后就要分散到各地，把全地啊都把它什么都分布在各地。因为人越繁殖，当然人就越多，越多你再接永远住在这地方，这是不可能的。那人口要爆炸了，你这个地方怎么可以？你必须要分散到各地去。所以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旨意。从正义来讲，就是这个意思：生养众多，遍满天地。这是神的赐福。神赐福这个家庭也是这样，多儿子，多儿多女，多子多孙，这是表示神一个赐福。每一个家庭，你能够有多子多孙，这是神的赐福，是神的赐福。但是呢，从灵异来讲，也同样是这样，也同样是这个。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自己蒙恩，我们好比是挪亚一样，我们想想，死里逃生啊，是经过洪水，他们经过什么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他们竟然怎么全家能够平安，能够蒙恩，能够出了方舟。所以如今应该怎么样呢？应该用实际的行动来回报神的大爱，回报神的恩典。所以今天作为我们来讲，拿我们来的这个挪亚全家来也是这样，我们应该负起 传福音的大使命。这个使命也就好比今天基督徒正在奉行来的，就是传福音的使命。正如同主耶稣在他升天之前最后所嘱咐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就是属灵的方面来讲，是生养众多是变，这是什么？因为神不愿意一个人成罪，神愿意我们多多的生属灵的果子，多多的结果子，然后变满全。所以耶稣也是这样门徒这么说，那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关心这方面的这个传福音的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方面的经文啊非常多，一处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还有一处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啊第14节，就是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负有这个使命，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不能够辜负神的爱。这一面是神的赐福，我想一方面也是对挪亚全家的要求。你们怎么样的来感恩回报神的爱呢？那就用你们的实际行动。你不能老是一家老是巴火的，要繁殖，要繁殖，要生养众多，多多的结果子啊，遍满全地。这是第一点，就告诉我们啊，非常多的使命。这个使命也等于是强调了、重申了神给亚当的使命。神给亚当夏娃也同样的是这个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下面我们再看。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人类和走兽的关系啊，和地上一切的活物，等于是又恢复了亚当的时代。因为人犯罪，人已经失去了管理所有的兽的活物的这个权利。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在创世纪里给我们看到，神给亚当多大的权利？到伊甸园里，把所有的动物、所有的东西，都是让亚当亲自起名字，所以说明神是给亚当夏娃非常的聪明智慧。你能够辨别，你说每一样东西还有分类，是吧？还有各样的种类，要细分的时候，真是不容易。每一样东西都给它起名字，说明你要熟悉每一样的活物，它的习性，它的分别，它是属于哪类的。要昆虫也有好多类，是不是？那你说爬物也有很多类，就是鱼还有很多类，你怎么叫法？所以亚当是相当聪明。现在呢，洪水以后，我们看第二点，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会惊恐惧怕。这里跟创世纪伊甸园里所提的确实也有区别。人类经过洪水以后，所有的动物对人是一种惧怕，有惧怕感，就是说人和动物一切的关系不能够完全恢复到伊甸园的时代，因为人有罪恶。还有呢，人能够什么呢？能够你看这里说，下面说，连地上一切昆虫和海底一切鱼都交付你手，人可以有权利来什么来制服他。但是呢，这个彼此之间的那种协调的关系，再不能恢复到伊甸园来。那在伊甸园里，我们相信一定非常美好，因为人类没有罪恶呀，是吧？以后人犯了罪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也我们看到也是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有一定的权利，一个是说走兽空中的飞鸟惊怕他。惊恐惧怕他，一个是地上昆虫和海底的鱼呢，都交付在他们手里。这是第二点，就是说关系到这个和动物的这些方面的关系。下面呢，就讲到，那这也可以说是给他们有一定的权利，人呢有一定的权利。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的人类，我们除了动物园是吧？你特别学习这个动物，这个各方面习性，你能够驯服一些的动物。其实我们人是很怕的，像我们连个狗都害怕，是不是？这些动物一些个东西，有的时候真是很小的动物我们都会害怕。为什么？也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其实神把这一切都交付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应该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智慧，能够制服它，应该是这个。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看，就是第三点，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个是在洪水以前没有。这是洪水以后神的赐福，神赐福这点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思想一下，究竟什么原因？这是算是神一个赐福，因为我们知道在伊甸园的时候开始说，人就是吃菜蔬和果树，和果木，是吧？果子啊，树上的果子和菜蔬是供给你们吃，兽类呢就是吃草。但是如今呢，经过洪水以后，我们看这里什么？把活着 的动物你们都可以吃，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好像吃菜蔬一样。所以现在我们也吃菜，我们也要吃肉，是吧？除非那个特别的不是吃素的人吃，神给你享受，给人的享受，这是一个特别的享受。但是这个食物，神让人享受，到底有什么意思在里面？有什么意思？我想到的是这一点，就是说和将来以色列人献祭有关系，献祭，因为以色列人到摩西律法里，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都要献祭。不用说摩西律法里，挪亚出了方舟献祭，那么以后呢？亚伯拉罕每到一站都助坛，连以撒、雅各都曾经是助坛献祭向神。那么这个时候是在律法之前，那律法以后呢？明明就规定以色列在献祭的时候，一方面是叫神享受烧在坛上，另一方面呢，有些祭都是让人不享的，让和全家的人和当地的寄居孤儿寡妇都可以享受这个祭肉。所以不然的话，你看献祭把牛宰了，宰了献给神，那么这个肉，如果是你没有完全献祭，肉不是都浪费了？这神让人享受，这是一个美好的意义，是吧？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大家都每天都要吃肉，这是神给人享受，让人能够吃肉。也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神人共享，因为献祭是神享受，但同时呢，我们知道特别是平安祭，平安祭是大家享受的。以色列和寄居的孤儿寡妇、立位人都一块享受这个祭肉，因为这个祭肉，我们知道按属灵的意思，就代表主自己、主的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几章呢？第六章55节也讲到：“我的肉是可吃的。”主说他的肉是可吃的，表示主的话就是生命，像肉一样，像血一样，如血有肉是可以吃的。所以今天我们从灵力来讲，从这个实际来讲，确实是洪水以后神给的肉吃。我的享受，那也是和献祭有关系。底下呢，唯独有下面有几个禁令，这个禁令就是不许的事情一定不能做。肉是可以吃的，但是这个活物你不能带血吃。那你可以吃肉，你不能带血。这个外邦人无所谓了，他们都是带血就吃。还有有些人专门买血吃，是不是？那不信主的人专门吃血，他们也有一个讲究，他们说吃的血可以长寿，或者可以怎么怎么。其实在这第四节我们大家看，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这是神特别规定禁止吃血，这个是说在律法以前就是如此，当然在摩西律法里也特别规定，在摩西律法里也特别规定，特别是利未记，我们大家看一下利未记第十七章，利未记第十七章讲到为什么不能吃血，有两个原因啊，我们要把它记住，有两个原因，所以不能够吃血。十七章的第十一节，前面就讲了，吃血的那个人，神要向他变脸，神要把他剪除，你绝对不可以吃血。为什么？第十一节，请大家念，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下面也是说不可以吃血，连寄居的在他们中间的人也不可以吃血。两个原因，第一，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所以这个血就是代表生命，血里有生命。你看他病危的人都要输什么？都要输血，就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命。血里有生命，这个血就代表人生命，那就是说神让人看重生命。每一个生命是神赋予的，是神赐给的，是神创造的。我们每个人是神把什么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神让人看重、尊重这个生命，因为血就是生命的一个什么一个象征。因为生命就是在血中，所以不能随便吃血，表示不能随便的轻忽了人的生命，或者是活物的生命都不能随便的轻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原因。生命的血可以什么赎罪？第一，这个因为这个生命它就在血中；第二点，这个血还可以赎罪，那就是根据这个在这个律法之前和律法以后，当然更规定，就是以色列要献祭，献祭给神。在献祭的时候什么意思呢？每一个牛或者羊都会把它宰了，宰了流出血来。这个血在旧约它是一种象征，其实。牛羊的血在希伯来说也高，牛血羊血 它本身断不能除罪，它是象征性，是象征什么？是预表基督啊，在以后在两千这个在这个公元前公元零零年吧，基督来到世上，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能够除掉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死刑，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所以说血能够赎罪，血里面有生命，有这两个原因，所以神严严的禁止不可以吃。所以我们看在挪亚的时代，神已经在规定，对，并不是说在对的时代。所以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五章就是说，在新约的教会也有这样的规定。当初啊，我们知道安提阿的教会已经建立了，就是外邦的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有犹太的一些个人呢、啊，就犹太教的弟兄，他们下来了啊，来搅乱这个外邦教会，说你们不受隔离，不能得救。啊，你看你吧，不守摩西的律法也不能够得救。后来保罗这个问题和巴拿巴子到了哥罗撒了，总会去辩论这件事。辩论的结果是什么？就定出了四条，要求外邦教会要守住的，不是受隔离，也不是说单单守摩西的律法得救，而是有四条教会信了主以后要守的那个条规。其中有一条就是禁止吃血，还有呢，不可以吃勒死的物，就是没有放血的。没有放血的东西不能吃，所以我们基督徒坚决不能吃血，因为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信仰，因为血是可以赎罪的，尤其我们纪念主耶稣的宝血，对吧？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吃血，所以其中就有这么一条。可是呢，也告诉我们说啊，在律法以前就已经有规定，所以关于十分之一，关于禁止吃血的问题，有人会强调的，但这个是律法以下的事，我们现在新约的其实不对，因为这两点。都是在律法以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规定，有了这样的有这样的明文的记载，那所以就是不可以吃血。但是神喜欢让人吃肉，让人享受，可是不可以吃血。这就是说，在神赐福当中，有一些个需要谨守的啊，神的禁令我们不要违反。除了这个吃不可以吃血的禁令以外，下面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就是禁止人不可以流人血，一个是不可以吃血。一个是不可以流人的血，这个问题更严重，就是第五节第六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受吃人，我必以讨他的罪。那我们知道，在摩西律法，在申命记也提到，如果一个人的一头牛，你这个牛啊随便乱撞，把人家用你的牛角啊把人给撞死了，你这个牛都得赔偿，这个牛也要把他杀了。为什么呀？你流了别人的血，你流了别人的血，所以就是无论是人是兽。如果你流了他人的血，那么就有偿命，甚至我要讨他的罪。像弟兄也是这样，你不管是谁，你流人的血，第六节也是提到，他的血必被人所流，这什么意思？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杀人的一定偿命。所以我们看到，在摩西律法还没有成立之前，在创世纪里已经给我们看到了最久远、最早的那一个什么呀？对人类的这个法令，很要紧的一个法令，这是对。杀人者必须要受严刑的一条法律，这是神所规定的一条。所以以后我们看看各个国家的一般都是这样，你杀人犯了，你一定要偿命，因为你杀了人了。那这一点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严禁人不能随便杀人，不能随便杀人。如果你没有这一条的话，人都可以随便杀人，好像随便宰个牛、宰个猪一样，那哪里可以？这不可以。所以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所以这一点也告诉我们，就是说神唯恐人再重演该隐的罪恶，该隐是什么罪？杀了自己的亲兄弟，因为嫉妒就杀人啊。还有呢，该隐的子孙，到了该隐子孙，后来我们告诉你，那个拉麦，咱那拉麦怎么样？谁杀我，我七倍的让他偿还，那么样狂傲，是吧？非神唯恐人再去重犯这些个罪，所以就有严格的规定，不可以。一个不可以吃血，一个不可以流人的血。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不可以流人的血？就是下面一句，大家看第六节啊，第六节说，因为神造人是造自己的形象造，这是个非常要的原因啊。任何动物都是神造的，但是唯独人，神造的说是三位一体的神造的，他们自己的形象所造，所以人应该是。彼此尊重人的人格，人的那个自尊的这个尊严，人是有人格、有尊严、有良心，啊， 人是有神的那个形象，所以不能够随便动刀，随便就杀人。如果你杀人，你就等于是违背了创造者，因为人的形象都是被神用他自己形象所造。在新约里啊，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连你随便咒骂人都不可以，因为什么？你咒骂了，就等于咒骂了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都是不应该的，更何况你去杀人更不应该。圣经就这么要求，连咒骂人都不可以，说你如果咒骂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你怎么应该呢？不应该。那么这么说，当然更不可以杀人。所以恨人就是从杀人而来，从这个该隐后啊，人类真是可以说杀人的事是穷，什么层出不穷啊，不断的都会出现。所以这就告诉神是严严的禁止，这个是两点啊，特别禁止。第七点又重复了第一点，神的要求，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因为神创造了天地，宇宙万物，神都让人享受。你怎么治理？怎么开发？你怎么样去把这个整个宇宙管理好？那么人的生活一定非常好，是昌盛，是繁茂。所以现在我们同时也讲讲，连我们的国家讲到这个节育的问题，是吧？计划生育。其实人类如果很好的治理的话，像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难道人多生几个就简直对人生活就成问题，就不可以了？这都是因为人为的，人为的一些原因是这样。所以节育其实在圣经的这是实际是说的违背了神的旨意，因为神让人生养更多。像我们那个，你多生一个，那不得了的犯大罪一样。
是天主教的。
是的。
他说那个。我们圣经。
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圣经。
都是好的，八年代。
哦。
但是天主教，现在只有天主教的不能。
我是讲到这个我们的，像我们的国家中国大陆，那是杀了多少？6个月、7个月都要把它杀掉，都把它弄掉。你看这不是多么残忍，等于杀人犯一样，是不是？在美国是最开，是不是？在中国是节育，节育之间很多人早就有侵略作用，也要逼着你要愿意打下来，这本身就是杀人了，是不是？这个都是违背神的，是不是？堕胎的问题，是吧？那么生养众多，那我们看从创世纪看，那从亚当也好，从挪亚洪水以后，人类神的启示让人生养，是这样，在地上昌盛繁茂，表示你非常兴旺，而不是你这么孤孤可怜的样子，是不是？这都结了个种，绝对不是神的，神的启示让人繁茂起来。属灵的意思当然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这里第七节又重复一下，那又重复一下。当然了，世界上一些各个国家有些根本他们也不信主嘛，他们很多地方所做的一些政策什么都是违背了神的旨意，来违背的。那么基督徒做基督徒来讲，基督徒的家庭按说我们就应该完全遵循神的旨意，是的，照着神的旨意。那底下我们再看啊，底下第八节，下面第八节到十九节就是神和挪亚立约，神和挪亚以及出了方舟一切的活物，神和他们立约。这个月就叫做挪亚的月，这个月叫挪亚的月。那这个月的本身实际也是神赐福，因为高高在上的这么一位神，他竟然和人来立约。而且这个月当中，我们注意这看，这个月并没有条件，有一些月是有条件。你比如说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这个月当中有条件，就是所有的男丁尽量受隔离，这就是表明是有条件，那你必须要受隔离，那你才能叫做守这个月。但是挪亚这个月没有别的条件，就是说神纪念除了方舟的所有的活物，挪亚全家所有的活物，神和他们立约表示什么呀？表示因着挪亚的缘故，神已经怎么已经是这个降灾洗除了世界上所有的罪恶和这些个坏人，所以从此以后神立约的意思就不再全面性的用回水水来毁灭人，全面性神不再讲。当然你看看局部地区倒是也有洪水，是吧？但是并不等于是全面性，所以这个意思就是神不再降洪水。所以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地，因为人犯罪到最后，这个地有一天是被烈火所熄。上次我们也讲了，就是在 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啊，这个地球将来是被火所灭，而不是被水的，再不会用水，因为神和挪亚立约了，神的应许在讲。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月，就是第八节开始，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神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说是双方面的，好像两个人立合同一样啊，就是这么一个月。但是最重要的，这里面没有什么条件，就是神的爱临到的人啊。神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当这个神已经是刑罚了这个世界的人以后，剩下的挪亚的一家，神是留下的，使他们成为什么？成为人类的新的子孙啊，那个遍满全体。所以神赐福，所以神说：“我和你、你们和你们的后裔都立约，并立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那就包括飞鸟、牲畜、走兽和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我和你立约。”就表示神不再用这种洪水的办法来毁灭这个地，那就是十一节：“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不再被洪水灭尽，也不再我们给毁灭地。”所以下面呢，立约有一个记号。你从这个记号也表明神不会再毁灭你，不会用以前的就是第六章到第七章这个方法，用洪水天上的渊源都裂开，所有的泉源啊都降下来，不会再样。为什么呢？这个洪的意思就表明，因为洪是怎么出现的你知道，洪都是雨过天晴的时候啊就有洪出现，对啊，就是不会这么样的四十天连着降大雨，那哪里有洪出现？这个洪和雨水都有关系，表示什么？就是神赐福啊！这个红我们知道是有什么七种颜色，这个红是一个彩虹，在天空。神说：“你看，神说了好几遍，我看见我就纪念我和你所立的这个约，我看见我就纪念。”因为这红在天空，我们人类也看得见，神也看得见，双方都看得见，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记号，最明显的记号。而且是这么美丽，表示什么意思？这个是代表的基督的那个全备的救恩，神的对人类的全备的救恩。七种颜色，七一般都是全完全，这完全意思，神对人真的是完全的爱，完全的救赎。所以呢，就以这个红放在云彩上面，这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我是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显在云中。所以我们小的时候也看得见，是不是啊？常常会看见下雨以后就有红出现啊，是这么样的美丽。平常我们都叫彩虹呢，叫做彩虹。我对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洪水就不再泛滥毁灭这个。所以人要常常纪念，表示纪念神，纪念神的爱。我们一看见这个红出现，我们就想起神的爱啊！神保留了挪亚一家，今天才有我们，不然的话人类早就都绝了种了。那地上哪会还有人呢？所以这不是显明，就是表明是神的爱啊！所以我看见就要纪念我和你们所立的约。神常常看见，所以我们也看见，所以我们也要想念神，也要纪念神的爱。神的约的意思就不改变，约的意思就存到永远。所以你看圣经常常说：“我是守约使他爱的神。”坐在宝座上，让。宝座常常讲的是神的统治、神的主权、神的主宰，但是也表明这个宝座也是神发慈爱的地方，所以在宝座那里会有红出现啊。我们就先看一处就得了，就是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看见这个宝座那里有出现最后一点啊，第四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二节念，二节三节一起念。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个人坐在宝座上。他那坐着好像地有一个红宝石，又有人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好，知道啊，这一段我们知道是老约翰在巴门海岛，他看见天开了，他在异象里看见神的宝座。就好比他就骑在宝座前，亲眼看见宝座前的那个荣耀，那个华美，那个光亮，他没法形容，他就用一些宝石来，实在是想想宝座，实在是太美丽。其中就提到有红围着宝座，这就是神对人类救赎的记号。救赎的，为什么说神和挪亚的约知道？为什么说和一切的活物的约？因为没有一样活物不是神救赎的。我 不救赎就淹死了嘛，是不是？一个活物都不可能留下。现在我们还有小猫小狗啊，还有这么多动物，你还可以吃到肉，是不是？那都是神的爱，就是说神的爱，我们不仅仅想到是哦，对我们的人，还对什么世界上每一样活物，神都有爱在。所以诗篇也讲，人民牲畜，神都爱护。真的爱护，所以我现在我来到美国，特别感觉到这个一般家庭都特别喜欢这个小动物，是不是？这也是对他们很好的培养。想到上帝的爱，我也对他们也知道神的创造，看见神这个各种的这个活物啊，来培养的。这个在一般的国家都没有这个条件，所以这就是说，这个活物是神救赎人类和一切活物的记号。救赎，因为这次的救赎就是说脱离了洪水之灾，所以这个所有的活物，不管是空中的、是地上的、是海里的，还是什么养殖场，都存活啊，都免死，所以不能忘。我们今天也不能忘啊，所以以后才有我们这一代代的人类的子孙啊，挪也就是挪亚的子孙。所以这就是一个记号啊，一直到十七节为止。所以我们看神这里重复了好几遍，我看见我就纪念。我和地上各样的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十七节说，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你说神立约，立约不是凭口而说，或者凭嘴巴去讲，立约有个记号，那就是说的世世代代传下来。这个记号，你看看，这个是多少年之前了？公元前差不多三四千年，现在已经公元后差不多两千年，是不是？几千年不改变。你永远会看见这个洪水出现，表示神的恩不改变，神的爱不改变，神的救赎不改变啊！这就是到十七节。那么十八节呢，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出方舟以后，挪亚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他这里这个含是迦南的父亲，其实这个迦南是含的最小的一个儿子，他这里提了他一下啊，当然也是为后面做一个伏笔，就是说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后代了，挪亚的儿子已经有了后代，是不是？含的儿子们就是迦南，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注意的是下面一句话，十九节，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神和人立约，人应该什么呀？应该体会神的心，明白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这几个字。分散在全地，那就表示因为他们一代一代后代繁殖起来的嘛，生养众多，所以就应该分散全地。所以分散全地是神对人类，就是说挪亚的三个儿子以及一代一代的下来的对人类的要求，也可以说是代表神的旨意，应该分散在全地，表示说你不能够哦，除了方舟你就老集中在一个地方，或者老在中东，老在这一个地方，不可以的，你要分散在全地，那你就可以各个方面把这个全地都把它变成了昌盛繁茂的光景啊，繁殖越来越多，可以遍满各地，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在新约时代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五旬节的时代你看看多么不幸，可是呢，五旬节时代的那些个门徒啊，他们一直都什么，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七章还是在耶路撒冷，到了第八章因着斯提反的殉道以后，我们看怎么样，门徒不得不分散，所以这样呢，就把福音就带到外面去，所以以后才产生了外邦的教会，安提阿教会的建立。这就告诉神的旨意是让人分散，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很多人信主了，你不能老在这一个地方，或者老一个教会，你这个教会要产生另外一个教会，再产生更多的教会，那就是要传福音才能够分散全地，神的旨意才能够分散出来。好，这是一个。下面我们看最后一个，就是挪亚的失败和对三个儿子的预言。挪亚的失败，这段对我们的教训最多了，最重要的，我想，是吧？前面是说神的赐福、神的立约啊，和神的定力、神的这个对人的要求，但是最后一段呢，就是教训。挪亚这么敬虔，在前面第六章告诉我们，挪亚这么宝贵，是吧？他在当时的时代。神看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义人，而且与神同行，是这样听神的命令，又是敬畏神，又是听神的话，又是不辞劳苦在那里传记道。那我们上次提了挪亚好几个优点，但是今天怎么样？出了方舟了，是吧？ 完事大吉，好比说我这个大使命完成了，现在怎么样，安逸了，放松了，结果你看做起农夫来也不要，你栽不到人也不要，但是你不能喝酒喝得醉，真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酒的人使人放荡。可是一般虔诚的人，你看这个谁啊，无论是旧约新约告诉我们，真正虔诚的人要做哪些人，新酒浓酒都不要喝，因为酒就是容易什么呀，你说少喝一点他不会醉，但是人就是不能控制自己，你少喝慢慢就多喝了，多喝了就醉了。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不要什么，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什么，被圣灵充满啊，不要醉酒。你看看挪亚多么可惜，原因是什么，就是放松了自己。我想挪亚也不至于是个酒徒，是不是，也不能老喝酒，也不一定是，也可能偶然这样，也可能太高兴，哎呀我自己栽的葡萄园啊，我自己榨出的酒真甜美啊，多喝点得了，再喝一点吧，再喝一点吧，好了，不能控制，以至于什么，一喝醉了这个人就放荡，一喝醉了就是等于不约束自己，以至于甚至真的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所以呢自己留了破口，也给儿子们和子孙也留了破口。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的教训，叫我们要谨守，要警惕，那随时随地我们要警惕。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恩典太多了啊，做起农夫也不要紧，那个以撒也是务农的，后来神给他成了大夫物啊，他就是有百倍的收成啊，你这位主你可以富足起来也很好啊，你耕地也不要紧，你栽葡萄园不要紧，你要多让别人享受啊，不是自己去享受享受喝醉，喝醉的原因就是没有节制，没有约束。当然在灵异来讲，酒就代表着世界上的最终之乐，我们基督徒不要追求这些啊，我们不要追求这些，我们要真正啊过一个这个清淡的生活，而不是在这里醉酒。所以基本上就是因酒醉而出了问题，所以说在帐篷里吃的生。那下面呢，我们从22节看起，就是挪亚见了光景以后啊，三个儿子不同的反应，不同的表现。这不同的表现出什么？不同的反应，说明三个儿子他们对神和对父母啊一个敬虔的态度不同。不同，你别看都哥三个都是一个妈妈一个爸爸长大，不一样啊，不一样。对罪恶的敏锐性啊，对罪恶的忌邪性。对神的敬畏和对父母的敬虔敬畏，这个都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光景。你别看这件事反应，所以以后挪亚下面一段是挪亚的预言，这个预言也可以说明就是这些三个儿子的不同态度的不同的对待，不同的预言在里面啊，包括的。所以我们看一下第22节，迦南的父亲韩，所以说明韩这个问题，这个父亲的问题和他的小儿子也有关系。不然的话很会提到迦南。还有呢，后面就看到最后在挪亚清醒了以后，所以可见的挪亚这件事还没有清醒，人有时候犯罪自己都没有清醒，在一般人是这样，酒要醒过来啊，他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过程，放荡了都不知道，一直都没有穿，你说多可怕。所以呢就给我们看到他这个儿子的光景。以后呢我们知道挪亚醒了以后，他的话里面就提到对迦南的咒诅，所以可见呢挪亚赤身以后，那么下面的韩的这个反应和他的小儿子都有关系，都有连带关系。所以我们看22节，迦南的父亲韩，韩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他，他看见啊，看见父亲赤身。那么你看见，你可能你是意外，或者是你是不是故意的，看以后你应该什么态度，他不是一个敬虔的态度，他什么态度啊，他也没有把衣服赶紧给父亲披上，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呢，自己跑到外面去随便乱讲，那我们想一定是嘻嘻哈哈嘻嘻笑笑随便讲，或者是因为他特别在迦南，这个是大家猜想，或者是迦南怎么样，迦南头一个看了跟爸爸讲，跟这个韩讲，那韩呢也嘻嘻哈哈，应该什么态度。所以我们下面就看到撒和雅胡就是挪亚的前面两个儿子态度完全不同，完全不同。那同样一件事情，他们一听见的怎么样，赶紧拿衣服，第一件事父亲吃剩了，赶紧拿衣服去，拿着衣 然后呢倒退着进去，啊，杜甫不愿意看父亲的赤身，给他盖上背着脸看不见父亲的赤身，哎呀也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们就看这个行为这个举动，你可以看出他们对神和对人这个敬虔的态度，这个是很要紧。尤其在古代的时候，人类对父母，我们从墨西哥律法里可以看出，啊，圣经上要求人对父母是绝对的要孝敬，要孝敬，要尊敬。这孝敬里面就包括尊敬你，是绝对要孝敬，甚至于咒骂父母、打骂父母的话，都要什么？都要置于死刑的，在墨西哥律法里面就非常严格。你看十条诫里专门有一条是什么？要孝敬，要孝敬。因为在就业的时间，如果你不守的话，那么你必备致死，你必定受咒。因为在律法之下就是这样的，这可见的在就业的时代，神对人是这样。因为地上的父母是神什么？是神在地上的代表，父母养父，父母教导抚养。一个人连父母看得见的父母，生我们养我们父母，你都不尊敬，你都不爱戴啊，你都不孝敬。你都不这个啊，对他们有一个这种尊敬的心的话，他何况看不见的神，他更看不到，他更看不到。所以神要求人是要孝敬、孝敬、要尊敬、要敬畏。所以我们从这个撒和雅弗这个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撒和雅弗多么敬畏神。除了方舟，他们心没有偏斜；除了方舟，他们没有放肆；除了方舟，他们是还是照顾过敬神的生活。用挪亚就是这么教导他的。挪亚本人也是个敬虔的人，但如今呢，父亲有了破口，父亲有了软弱，或者是一时的软弱，所以他们能够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啊，我们快拿个衣服搭进去啊，我们倒着进去，我们还没看过倒着进去，看都不看，你说多敬畏。一个人最不能得胜的是眼睛，眼睛最容易犯罪，他都不敢看，背着脸不看父亲的事实。按照属灵的意思讲，现在有些人就讲父亲的什么或者长辈的什么属灵方面的长辈也好，什么人家的丑事啊，使劲的给人扬出去。我们应该堵破口，我们应该不要把人家的缺点，我们应该堵住破口，让他穿上衣服，而也不要把他的事情去传扬。但是小儿子不同，小儿子什么态度？看见了，跑外面去说。好，外面去做，所以看这不是兄弟吗？兄弟这前两个和孩子态度完全不同。所以接着我们就看见挪亚对他们的预言，这个预言里面也就是给我们看到啊，这个什么样，也就是对他们的对这个孩子和这个他的儿子的惩罚，一种惩罚。二十四节，挪亚行了酒，最可信的就是挪亚没有一直醉。一个人呢，我们有一时的软弱，但是不能老醉，也不要再喝酒。挪亚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他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所以底下他就说了。下面呢，挪亚的话实际也是有不得已，但真是圣灵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挪亚这一段话，我们留心的话，这是预言，这个预言，而且实实在在就是应验。我们下面他怎么说的？迦南当受咒诅，迦南。那么迦南是谁的儿子呢？就是韩的儿子，韩的第几个儿子呢？就是最小的一个儿子，韩的最小的儿子，韩的是挪亚的最小的儿子，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报应来的。而且为什么说迦南呢？韩的最小的儿子，韩的是挪亚的最小的儿子，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报应来的。而且为什么说迦南呢？因为韩的儿子就是迦南。你对父亲不尊重，将来有一天你的儿子也要什么受咒诅，你的儿子就要受咒诅。另一方面，迦南也牵扯了这件事情，所以第二十二节就提到迦南的父亲，表示说迦南跟父亲是同样的人物，同样的东西。从这个道德啊，从他们对神的这种敬虔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个韩氏怎么样过。一家人真是不同。而且说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做奴仆的奴仆在英文的意思就是做最卑鄙的、最低下的这个仆人，最低下、最低级的仆人，奴仆的奴仆。以后呢，真的是这样。其实这是指的谁？就是将来驱逐啊， 三个区别。为什么受咒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是预言嘛，神早就看出来这个迦南人以后是什么？他们真是啊，可以说是上了什么呀？伤天害理的恶俗，乱伦逆伦都是在迦南当中。大家看一下第六节十八章，所以后来神警戒以色列人，你们不要效法迦南人一切的恶俗。什么恶俗？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先看第三节，立位记十八章。先看第三节，你们一起念：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什么恶俗？第六节，第六节以后我们不要念了，我就大概说一下。第六节以后是什么？乱骨肉，乱骨肉。后面还有什么逆性的情欲，不但有乱骨肉、淫乱啊，随便的淫乱和乱骨肉。底下还有什么呢？我们看，还有使儿子心火，大家看看有多少？这就是叫做迦南人的恶俗，所以怎么不受咒？他们又不悔改，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伤天害理，真是道德沦亡到什么程度？逆性的情欲，就是乱伦，所以。以后啊，神就是叫以色列进了迦南，要把迦南欺负的灭尽。所以有人还说呢，上帝这么残酷，不是残酷啊，你不灭尽的话，他们这个恶毒就影响以色列，以色列就效法他们。所以神说你们绝对不能，为了保守以色列的信仰上和道德上的纯正，所以呢，神就是早就吩咐了，多次吩咐以色列，就是说在他们进迦南以后，要把迦南欺负彻底灭尽，也说明他们恶化的满盈。所以我们想想，这是个大恶，多么厉害！啊，乱伦的罪表示和母亲、和继母、和什么呀？和叔伯啊，和什么儿媳妇都可以随便犯罪，和外孙女都可以犯罪，随随便便，所以遭到咒诅，非做奴仆的奴仆。啊，我们接下来看十六节，二十六节翻回来，二十六节开始讲到闪，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这句话是挪亚所讲，这句话我们知道吗？不是随便讲，这句话是预言。什么叫做耶和华闪的神？就是说闪所信的神就是耶和华，他耶和华就是闪的神，而且呢是应当称颂的，就是闪是特别蒙神赐福，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闪这一支就是挪亚的这一个儿子，他的子孙是特别蒙恩，原因在哪里？亚伯拉罕就是闪的后代，这个等到实际上后来我们就看出来。还有呢，耶稣基督就是从闪的后代来，神预备了亚伯拉罕，就是为了预备耶稣基督的家，神拣选，所以这个闪是这么蒙福。所以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应当称颂。所以挪亚。其实他自己并不懂，实际是神的灵在那里，能够说出一点。下面还有一句，愿迦南做闪的奴仆，闪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做以色列的什么奴仆？这句话也对了啊。到后来以色列进了迦南以后，所有这个迦南七族人就等于做他奴仆，杀了杀灭的灭，剩下的就是做奴仆。啊，像基甸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那约书亚弟弟。第几章啊？第九章讲到基甸人就是迦南，以后永永远远的做以色列劈柴挑水的，就是做奴啊，所以做什么？做闪的奴仆。为什么？因为你迦南，你该受咒诅。你是啊，你的孩，你迦南和你的父亲，你们对于挪亚，对自己的长辈是这样一个态度，是这样的不道德，是这样的亵渎，是这样的不尊敬，所以遭到咒诅。那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神一知。神早就知道迦南的后代就是这么样的伤风败俗，伤风败俗啊，是不是毫无道德，就是这样。所以说他的奴仆，就是做迦南的这个迦南做闪的奴仆。还有一句，所以关于迦南，你看每一节里都有迦南的事。二十七节也有，二十七节讲到雅弗，我们知道雅弗的后代就现在欧美，就是雅弗的后代。愿雅弗扩张，雅弗和闪因为一同对挪亚这么敬虔的，所以也是蒙福的。所以神让雅弗扩张， 所以这个已经应验。我们看看欧美神给他们特别发达扩张啊，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就是说神借着闪赐给雅各。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满了以后，福音就传到了雅各嘛，传到了欧美。这里所说的迦南是真正的，就是迦南美丽看到新的那个迦南人。还有呢，他繁殖的，据说我看了参考书说的就是高加索人和这个迦南基督的，他和现在的这个 black 这个毫无关系，所以人不能拿这个做理由，就犯了黑奴本身是罪恶的，是吧？你拿钱买奴隶，是不是？后来造成现在不是后来种族战争嘛，是不是？美国不是这个关于这个黑奴的事情，不是南北战争，不能拿这个做理由，不能说哦，是圣经这么写的，他就应该做我的奴隶，其实这是借口，不应该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看挪亚这几句话很简单，实际就是预言。那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们要效法谁？效法闪和雅各这样的敬虔，对父亲这样的尊重。那我们要效法，我们要这样的谨守自己，那去给父亲做好，就好比我们的长辈先辈也是这样，人都会有缺点，或者神的仆人有什么破口，我们不是哎呀，大家开玩笑，或者是对这个显扬人家的破口，可不能这样。作为警戒教训，我们应该怎么样帮助你破口？好，最后就是讲到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所以挪亚的寿命也相当长，活了950岁左右，是吧？那也就是说，挪亚就是三个家谱当中的第十代，到他为止是第十代，是吧？那么过去的寿命这么长，我想其中也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是把神那个敬虔的那个什么呀，或者神的这个带领。和神给他们的这个引导，比方说洪水的事情和洪水以前的事情，那借着挪亚，借着这些人寿命长了，就能够把他们怎么样传代，因为过去都是历史怎么传出来的，都是人口传的，是不是？过去有没有文字，以后有文字，是不是？所以都是口传，所以呢，就是把敬虔的这些的好的一方面的教训能够传给子孙后代，所以这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讲最后一段主要的就是说讲到这个挪亚，这么好的模样也有一个缺点，那所以就是我们更要战兢恐惧，要警醒。当时恩待我们以后，千万不要在我们恩典里放纵，千万不要喝酒。那这个喝酒的意思就是千万不要体贴肉体。所以我们看看，在新约在旧约里，所有服侍主的人，新酒浓酒都不喝，要做纳西厄的，要离俗归神，要分别为圣，所以不能随便喝酒。用酒就是放纵，现在倒是不一定喝酒。那起码就是玩乐享受吧，追求世界的一些狂欢，那么结果你就会有破口，结果像挪亚一样，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教训。正好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就是我们大家。